我们前回有讲了四个单元把以赛亚书的背景，还有他的著作以及第一个段落一到三十九章大概简要式的来分享过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期待能够把第二个段落就是四十章到六十六章能够把它讲完哈。那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它是在犹大大概五个王当中来做先知哈。这位以赛亚他从主前739年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奉神的差派拣选出来当先知。你读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你看到了他被这个神让神使他看到异象，有天使撒拉弗来跟他传达神的信息。后来他自觉不配，因为他是嘴唇污秽，也住在污秽的选民当中但是神却除他的罪借着天使拿木炭来沾他的嘴他就成为洁净的人。那他也乐意呢来奉神的差遣因为神说有谁愿意被差遣呢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先知呢他奉命来传达警告。当时候的犹大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一直到马拉西这一个期间长达大概超过50年来传达神的信息。那么以赛亚书很凑巧的刚好有66章它的主题就是如同新旧约圣经，因为第一个大段落1到39章那刚好旧约也39个经卷。那1到39章主要也在谈神的公义以及审判因为选民悖逆不听神的话，包括列国也越来越悖逆神，不照神的吩咐而行，所以呢神就要刑罚他们这是神的公义。就像我们读旧约圣经的39卷你看到很多有关神的公义这样的一个记载。但是神的公义当中也穿插了许多神的救赎的应许所以我们借着以赛亚书的第7章那里这个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7章这里是当时候的亚以联盟就是亚述这个亚兰跟这个以色列联盟盟军联军呢要来攻打犹大当时的亚哈斯王也非常的害怕但是亚哈斯王呢他心中还在期待要依靠亚述来对抗亚兰和以色列的联军。但是神借着先知去向他来应许说你可以要求兆头但是这位亚哈斯王美其名不想试探神，所以他说我不需要兆头神要救拔这当时的犹大脱离亚兰和以色列的联军可以看第7章的第10节我们看以赛亚书7章10节817页耶和华小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所以这就是当时候还在心存观望的亚哈斯王他的一则这个态度神要救赎他们但是呢他却不太乐意他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想要靠国际的这个强权想要靠当时候还在还算强盛的亚述但是先知坚持说你让神厌烦 也让先知厌烦。所以呢，你不求兆头，但是神主动给你兆头。这个兆头就是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呢，你所憎恶的那两个王啊，必自见弃。也就是说有一个兆头，就是童女要怀孕生子，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在那个历史的当下，以马内利的确是带来了神的应许，因为神要与他们同在。面对战争兵凶战危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威胁难免人心惶惶。主政者如果不能够全然的依靠神，那么神也会来让他们显出这样的兆头。所以有童女怀孕生子，到这个孩子后来被生，照他还没有这个弃恶择善之先大概两三岁还不知好歹之前呢，这两个王就会被亚述来击败了所以这个就是历史的一个预言跟应验。但是我们知道以赛亚书不是只有在讲历史而已，他也讲到一种所谓的神启的一种文学，也就是说神的启示借着地面的事情的发生，其实是预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天使向约瑟显现说，你只管把童女玛利亚娶过门来，因为她怀的胎是圣灵怀孕的，她的名字这个孩子出生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马太福音一章那里就记载的时候，这就应验以赛亚书所说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在神的公义当中，神也展露出他慈爱的应许的一面。以马内利不只关乎当时候面临危机的犹大，也关乎世世代代的我们这些人类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应许，耶稣基督没有降生，我们就得不到这个灵魂的救赎。所以读先知书其实跟我们都有连带关系，也能够看出神在历史上的作为。神的救赎不是即兴曲，不是像音乐家有时候他兴致一来心血来潮他看到某一个风景或是体会到某一个观念，他就谱曲或是填词所谓的即兴曲。神的救赎不是这样，在万古之先他就定下来了。所以从旧约你看到神的作为，神救赎的历史，到了新约的印证，再让我们感觉到神的作为呢是非常的奇妙。那么在第一个段落呢，到了第九章呢，又带来了第二个应许。其实这个应许都是指着弥赛亚基督那么第九章的第六节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必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到了第九章同样的一个应许，这里又讲得更清楚了，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前面是有童女怀孕起名叫以马内利，第九章谈到了这个婴孩出生呢，他的身份还有他的职责他的这个奇妙。这里提到说，这个指示给我们是要担当政权，这个政权是有别于世上这个政治家的政权，这个是神国的政权。也就是说，这一个婴孩他要来完成神国大业， 因为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他是全能的神啊，他也是奇妙测试啊，和平的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从这里都能看出，是说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一位全能的神啊，他是永在的父，但是呢，他为了救赎我们人类，他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到世界，就是成为基督弥赛亚。好，这个就应验在啊，大概700多年后的耶稣降生的时候。从这里让我们看出前后的呼应，让我们呢、啊、看到了啊这一个非常明确的证据确凿啊，让我们不得不信服，从心里来喊出阿们，感谢神。所以读先知书，反照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在的啊得到的恩典和处境，我们啊。就能够啊确定我们是活在这个救恩的历史上，从过去历史的洪流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未来的演变到世界末日，我们在这一段历史当中，虽然如同啊历史的一小段，我们说历史的一小步啊，其实就是啊恩典的一大步。那么一直到39章哈、啊、其实也都隐含着神啊的恩典和救赎，包括32章的圣灵的浇灌。好，那到了第39章最后，我们来看39章。我们上次有谈到这里哈，因为西西家他啊，虽然被神啊延长了15年的寿数，但是他一时失去警醒。他虽然懂得感恩，但是他也没有警备的心。当时候新崛起的巴比伦还不是势力强大，那巴比伦王呢就来窥探他、哦、就来参访这个犹大。这个西西家、啊、真的失去警醒了，可能也是啊这个乐过头了，他把自己的国家的这一些金银宝库啦，还有这些金器、啊、武器配备啊，所有的都让他看光了。他一点警觉的心都没有啊。结果呢，神呢借着以赛亚就对西西家说，你这个啊没有这样的警醒的心，所以你将来你的子孙要被掳到巴比伦。我们看39章的第6节啊，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到了39章的最后，是预言将要被掳去。这时候是主前大概700年左右。好，主前700年，他就预言呢将来要被掳。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在谈耶利米书的时候提到，历史上3次被掳啊，就是主前605、主前597，还有主前586。那么距离这个701距离第一次被掳605还有100年后，在100年前，神就先借着以赛亚向西西家预言说，啊，将来你们的子孙要被掳到巴比伦，所以100年后就开始发生了。但是西西家他可能不是切身之痛啊，他想说那是以后的事啊。在我在位的时候呢，我的年日当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所以对这句话对他来讲啊，当然啊并没有构成很大的啊一种啊伤害。所以这里留下的要被掳到巴比伦，那我们就去想，我们曾经讲过，在以赛亚书的7章3节还有8章3节谈到了以赛亚他有2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做施雅雅述，第二个儿子呢叫做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为什么要特别提这2个儿子呢？因为神借着这2个儿子的出生啊，先知为他们取名字。施雅雅述就是渔民啊，就是啊渔民必归回，也就是说借着儿子的名字呢来讲述未来的历史将要发生的事。虽然会被掳巴比伦，但是呢渔民将归回、哦、 那第二个叫做马黑尔萨拉的哈斯巴斯，就是呢掳掠树林抢夺快道，啊，掳掠树林，掳掠的事情，啊，抢夺的事情快要来临了。你看，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前大概100多年，神就借着先知的两个儿子的名字呢来讲到会被掳，但是也会归回，啊，所以39章的这里说西西家的后代要被掳到巴比伦。好，那么到了40章的一开始又是另外一个段落了。40章一开始呢，神就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好，我们提到的说40章以后就是神的安慰或者是神的慈爱，好，就好像新约的一开始马太福音带来的什么，带来的耶稣基督，啊，他来到世上来成为救世主，啊，他带来的安慰，前面讲将要被掳，但是后面讲，啊，有安慰，啊，而且讲两次，这个重复出现就是一种强调的作用，文学上一种强调的作用，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啊，所以神虽然啊，让选民被掳，但是呢，神也要让他们归回，啊，最大的安慰就是归回啊，能够回到自己的故土来重建圣殿，重修城墙。当然，这个安慰啊，地面上是发生在被掳归回，所以你读第二段就是40章，从41章、42章都有预言呐，啊，神要兴起波斯王古列。这个波斯王古列呢，他在位的第一年呢，啊，你读以斯拉记第一章就看到了，啊，神为了借着啊应验借着耶利米所说被掳时间70年，啊，为了要让他应验呢，就在那，啊，波斯王古列元年激动他下诏通令，让啊被掳的居民呢能够回到他的故乡，啊，特别是针对啊被掳的以色列民能够回到故乡重建圣殿，重修城墙，哦，所以被掳归回这个是一个预，这是一个安慰。但是这样的安慰呢，其实呢，我们之前有提到先知书有时候一个事件，哦，一个预言是多重应验，就好像群山理论，哦，先知在这一座山看过去对面的那一座山，山后还有山，哦，就是说他看到的最近的是一座山，但是山后还有啊，比较模糊的一座山，啊，这个叫群山理论，哦，它针对未来的历史，啊，它的预言呢会有几次的应验，啊，我们说属地的会应验，属天的也会应验，属肉的会应验，属灵也会应验。比如说被掳归回，以色列要复兴，啊，这个就是指着什么，以色列，啊，这个后来会被掳归回。但是第二次应验呢，应验在以色列复国。我们之前有讲到啊，1948年5月14号，啊，以色列呢在亡国2000多年之后呢，啊，那神让他们啊来复国，啊，复兴啊，这个就以色列啊啊独立啊，本古里昂他宣布以色列独立。当然了，啊，这些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就不放过他，就不断的进行这个以阿战争，哈，一直到现在还在战，哈，所以这就是一件啊预言哈，多重应验，哈，所以复兴以色列，以色列复国了，但是属灵的以色列就是指着真教会，神在末世要复兴属灵的以色列，就是真教会，好，这个就是属灵的应验。好，所以你看40章，你看到的是神的安慰。近一点就是被掳归回，啊，地面上的是啊以色列复国，在属灵上呢就是真教会要兴起，啊，那安慰是谁来安慰？是谁来救赎？如果是神的救赎，谁来救赎？啊，那耶稣基督来救赎，但是耶稣基督来之前呢，有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所以你读40章的第3节开始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诶，这里我们似乎很熟悉的一段话，这个就是在讲什么？讲耶稣来之前，施洗约翰要来成为开路先锋。好，这个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第三章，或者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第四节，都有这样的记载。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三章，路加福音三章，从第二节开始看哈，第二节的下半段哈。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这个在新约的八十页，约翰就是施洗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第三节，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先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在旷野等等等，一直到第六节。你看，所以新约如果有讲到旧约预言的应验呢，他就会说这就如先知所预言的。可见新约跟旧约要彼此参照来对看啊。有些慕道者啊，他只看旧约啊，他说你们的神太残忍了啦，还要不断的发动战争，还要杀人，连婴孩都不放过，那就是没有看新约啊。你看旧约当然是神的公义啊，神的审判，好像是说在说神严厉的一面，但是不能只看旧约，你还要看新约，因为新约来是什么？是神的救赎，神的慈爱，所以新旧约要彼此对照来看，就能够看出神的两个属性，就是公义和慈爱。那所以耶稣基督来之前，开路先锋就是这一位施洗约翰，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就有这样的预言。好，那我们在介绍四十章到六十六章这个段落的时候呢，一个大主题就是神的安慰，但是呢总共二十七章的篇幅，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就好像新约圣经有二十七卷。那很奇妙的，这个四十章到六十六章这二十七章当中呢，确实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段落哈。那么怎么分呢？大概是四十章到四十八章是一个段落，那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是第二个段落，那五十八章到六十六章呢是第三个段落。那怎么知道这样的分段落呢？因为在第一段跟第二段的最后都有一句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我们看四十八章的二十二节，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二节，八百六十页，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我们再看应该是五十七章的二十一节，五十七章的二十一节，我的神说，在八百六十九页，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好，我们用这一句话，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来做一个分段。四十章一直到四十八章的二十二节有写的恶人必不得平安，这是第一个段落。那么从四十九章开始一直到五十七章的二十一节又再度说到恶人必不得平安，那么五十九章一直到六十六章的最后呢，也是一种审判啊，恶人必不得平安，但是六十六章的最后说那个是在描述地狱的景象，最后是说从不时火不灭，凡有血气的必憎恶他们，也是讲到恶人不得平安，所以很奇妙的三个段落，每一个段落九章，九三二十七， 每一个段落的最后都是神说恶人不得平安，第三个段落最后提到了地狱的刑罚从不死火不灭。那这样我们大概就有一个概念了。虽然这么大的布头，大布头以赛亚书66章，但是你大刀阔斧先把它切成两半，好像在切蛋糕一样，1到39是一个大段落，40到66另外一个段落，它的段落分明，而且呢主题啊鲜明。大主题啊就是1到39讲神的公义，就是好像旧约。那这一个最第二部分啊就是神的慈爱，神的救赎。那你这样就有一些概念了齁。那么这三个段落呢其实都有一个主题齁。40章到48章在讲神的救赎齁，包括神救赎的应许。那第二个段落呢49章到57章在讲神的仆人，也就是说神借着谁来救赎呢？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呢特别是指着耶稣基督这个仆人齁。那最后呢是神的荣耀，因为神救赎以后从58章到66章讲到了耶稣基督他是这个世界的光，他带来的救赎也带来的真光，那也带来了最后新天新地的展现，然后呢就是永远的神的荣耀在其中。好，那我们先讲第一个段落，就是40章到48章。那么这一个段落呢主要在讲神救赎的铺陈啊，他的计划，他的安排啊。那神的计划安排，你看第一开始就讲你们要安慰耶路撒冷，所以带来的应许要安慰前面已经受苦受难，然后后面要安慰。那如果地面上的话是将来要被掳但是呢波斯王古列要让他们回来，所以波斯王古列的兴起从东方兴起其实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从东方兴起，然后呢东方兴起的真教会来实行救赎，这个都是可以让我们掌握到的一些蛛丝马迹。好，那么前三章也就是刚刚读的40章到42章齁，甚至到43章都讲到谁来救赎齁，谁来救赎就是神的救赎者也就是神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齁。所以你如果要看这个圣经齁，从40章有好几个经节都谈到只有他是神齁。40章18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这里在介绍这一位神神呢跟偶像不一样。列国或者是以色列犹大后来列国本来就是依靠偶像，有很多的假神偶像，那选民本来是神的选民，但是后来也被影响来拜偶像所以偶像跟假神偶像跟真神如何做一个比较。所以神他是至显的神他是至高无上也是自有拥有的神，但是呢他可以用这一个公开的辩论来做比较。所以第40章18节说，你们究竟用谁来比神呢你们用什么形象来跟神比较呢没有任何一个假神能够与神比较，假神只不过巧匠用一些金银宝石木料把它雕刻出来的，它根本没有生命也连自己都不能够站立的，它岂能来救人了吗？没有办法那第43章、44章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我们看一下43章第10节，854页， 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好，这里呢很清楚的信息，除了耶和华这一位自有永有的神以外呢，再没有神，而且他是唯一的救主啊。正如同使徒行传2:38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救主啊。所以他是这个唯一的创造主，也是独一的救赎主，而且他的大能呢是不容置疑，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了，所以神借着先知来指出，他要透过这一个外邦的君王，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波斯王古列，古列有的地方翻译成为居鲁士，居鲁士或者是大概是这样，居鲁士，但是圣经是翻译成古列，如果你看一些历史的文件就是用英文来这个来辨别了。好，那这个波斯王古列他被神兴起来让选民回归这就是一种地面上的一种救赎。在第二段当中其实有讲到三种仆人啊，第一种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本来他们就是神的见证，但是他们失去了神的见证，他们失败了，所以神就兴起另外两种仆人起来。地面上是兴起波斯王古列，他看起来是外邦的君王，可是呢，神也在那个当下呢兴起他为仆人，来负责来救赎地面上的以色列人。那么真正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来为我们的罪来成全，来这个舍命，成全的十字架的救赎。那么神在让选民能够明白神要做一件新事我们看一下这个41章，对不起，是43章，43章18节，以赛亚书43章18节，854页，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19节，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莫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再看16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这一段话似乎我们也很熟悉这个就是在讲古代神让以色列百姓能够平安过红海就把他们脱离埃及的追兵，让埃及的追兵都淹死在红海里。所以神呢在沧海中开道路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在大水中开路，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第二个过河，就是约旦河。40年前出埃及过红海，40年后过约旦河进迦南，都是神的作为。神在沧海中开道路，在大水中开路。那这些过去发生的事情呢？但是神说，你们不要再纪念从前的事，不要再思想古时的事了，这些过去了，因为神还要做一件新事。 神的救赎不是只有过去而已，那后来神被那个百姓悖逆了，所以神要做一件新事。所以这一段的重点呢，就是这一件新事，就是神要救赎。哦，那神救赎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过去是在这个沧海开道路，那现在是在旷野开道路。什么叫旷野开道路？刚刚看到的四十章一开始啊，施洗约翰的工作是什么？要在这个要预备神的路哈，在沙漠修平神的道，也就在沙漠要来修平神的道路。选民被掳巴比伦，他们如何越过1400多公里回到耶路撒冷？这一条路是神为他们开启的。好，那么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一件新事呢，是让百姓或者说让人能够在旷野当中啊，来走出一条道路来。旷野就是形容人在罪恶当中的那一种荒芜的景象，人的生命在罪恶当中毫无生气，没有前途所以旷野的预表人的一种灵命状态。但是神施行的救赎呢，是要在旷野开出一条道路来。我们最近因为以巴战争就是巴勒斯坦跟以色列战争，那么我们就听到一些传道人在讲伯拉大河快干了，那么伯拉大河快干了，在以启示录那里是谈到伯拉大河水干了的时候呢，就是给东方的列王呢提供一条这个道路能够来攻打以色列。所以伯拉大河水干了就提供道路，在这个河流里面有出现道路，那旷野能够开道路这就，然后呢不止这样，还有沙漠开江河那沙漠开江河就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让百姓的选民有水喝。如果回顾历史，在出埃及记的15章还有17章，百姓在旷野没有水喝但是神为他们解渴在出埃及记的15章，他们是在这个马拉的地方苏尔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到水那么到了马拉有找到水，但是呢水是苦的不能喝那摩西呢，当然百姓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摩西就呼求神，神就指示他一棵树，把它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这个就是在沙漠为他们开江河的第一个例子那么到了出埃及记的17章，他们在这个利非定安营，再度没有水喝，所以百姓还是争闹甚至要把摩西把他打死那么摩西向神祷告，我们看17章第5节出埃及记17章第5节89页，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长老眼前这样行了好了，这个地方呢虽然是看起来有在争闹，但是毕竟神还是解他们的渴借着什么？借着摩西拿杖击打这个河列的磐石，击打磐石，磐石就有水流出来，来解百姓的渴。所以百姓在旷野是非常的暴躁不耐烦因为他们当然环境的考验是非常的严厉的在那个旷野当中路又难走他们心又是浮躁不归向神，所以常常在那边 来埋怨神，一没有水喝就埋怨神，甚至要把领导者摩西打死。但是神还是殷殷的来带领他们，啊，来让他们有水喝，哦，所以在磐石能够出水，就好像旷野开江河一样，啊，使沙漠有水有河让百姓来喝，啊，所以这个物质的水其实呢不能够永远解渴，这次喝了下一次还会渴，啊，但是呢这个是在预表耶稣基督，他来要赏赐那这个活水的江河，哦，我们可以想象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谈活水，哦，撒玛利亚的妇人为了生活每天都要拿着瓶子来到雅各井来取水，那么主耶稣遇到他就向他要水喝，哦，那这件事情啊是很不寻常，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素来不往来，更何况在那个公开的场合，一个犹太的男子就是耶稣竟然向撒玛利亚的女子要水喝，这也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呢借着跟他要水喝进一步谈到了我要赐给你活水，所以约翰福音四章的第十三节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么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就知道，第七章33、37跟38节还有39节，就指着这个活水，就指着要受圣灵，所以圣灵是活水江河，从我们的这个腹中啊不断的涌出来，直涌到永生。所以神要做一件新事，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一个救赎，带来了人的生命的一种一个复苏，而且在沙漠开道路，在这个沙漠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让百姓能够有水喝。那么这个百姓是神如何期待他们呢？回到这个以赛亚书43章的21节，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这里谈到神所拣选的百姓，神所救赎的百姓呢，除了要让他们得永生得灵命以外呢，还要尽他们的责任来述说神的美德。所以我们的神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所以我们要传扬他的美德。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得到耶稣的救赎了，我们要去传扬有一位神他爱我们，有一位救主，唯一的救主，他为我们而死也已经复活了，这就是要去传扬神的美德。除了传扬神的公义的审判，也要传扬神慈爱的救赎。所以从这一段落我们看到了神对救赎的铺陈和应许，也借着古列的受膏跟统治来预表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段落有几个重点，刚刚已经谈到了，第一就是唯有耶和华是神，在他以外别无拯救那第二呢，谈到预言施洗约翰是主的开路先锋那第三个就是从东方要兴起真教会。我们看41章第2节，以赛亚书41章第2节，从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秸交与他的弓等等等。好，这里提到说神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要将列国交给他，他要管辖列王。这个按照历史上的查考，这个就是预言波斯王古列这个地方预言一次，到了第46章再预言一次。我们看46章的第11节，以赛亚书46章11节，858页，我招鸷鸟从东方来， 招纳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他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啊，这里用鸷鸟从东方被兴起，啊，也来预言啊，这个波斯王古列要被神兴起。那当然啊，这里是在描述波斯王古列，包括四十六章的刚刚的第四十一章，我们看四十一章二十五节，852页。四十一章的二十五节，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仿佛摇将踹泥一样。但是这里却是说从北方兴起一人，但是却从日出之地而来。所以这一位波斯王古列，他在以色列的东边，他如何进入以色列？是从北方进入。所以你看哦，这个啊，我们说近东、中东、远东，从欧洲以为基准点往东边看，过了地中海，最近的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个叫近东。那么再过往东边一点点，两河流域，这个叫中东。然后再啊，中东再过去啊，印度、中国这边就叫远东了。所以为什么会有近东、中东、远东？这是欧洲人他们的以本位主义来看东方，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称呼。好了，所以波斯王古列他从北方兴起，但是呢，他是啊从日出之地而来，他从啊这个东方兴起，他从北方进入以色列。所以这几个地方都在预言波斯王古列。其实呢，借着波斯王古列被神兴起，让选民回到家乡去复兴信仰，这个在预表神要兴起东方的一人。这个东方一人就是指的啊得救的真教会。那么比较明确的就是在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十四节，我们看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十四节。二十四章十四节，833页。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这里提到了说，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还有地极的人在歌唱。好，这里提到的在东方荣耀神，为什么不讲西方，要讲东方？东方日出之地兴起得救的真教会，中国的北平，后来往外传，现在世界五大洲都有真耶稣教会，从东方来荣耀耶和华。而且众海岛，海岛其实就是指着地极的，这个跟那个地级大概同样的意思，也就是说全地啊，全地最后全地都要歌唱来荣耀啊这个耶和华。所以从东方兴起真教会，借着波斯王古列东方被兴起，谈到了啊这个真教会在东方被兴起。我记得我们上次有引用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4章提到了闪电从东边发出，马太福音24章27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主耶稣谈到了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而且呢，他用一般大自然的一个现象有一个现象必定引发另外一个现象大自然，特别是这一些动物的生态他用当时的一句这个算是俚语也好了他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这是很自然的在描述大自然的现象。但是主耶稣提到了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也就是说圣灵在哪里，真教会就在哪里。你看到圣灵降临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是真教会。用这样来告诉我们神的作为。那第四点就是这位兴起的神的仆人他要做外邦人的光。 将传福音传给外邦人。神所拣选的啊，不是只有拣选以色列人，救恩从犹太人开始，好，但是呢，啊，最后呢要传到外邦，好，保罗时代也是这样啊，啊，神也是借着啊这个异象，让彼得能够有这样的观念，神所洁净的人不可当作食物，啊啊，那神后来又拣选了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往外邦去传福音，所以。福音的路线是由耶路撒冷为中心点，那不断的往外传，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来传神的福音，这个就是大概我们简单讲到44章到48章这个第一个段落，就是神的救赎的应许。那下午我们继续会讲第二个段落，就是49章到57章神应许的赏赐，也就是说借着他的仆人被赏赐下来来执行神的救赎。那最后一个段落就是58章到66章啊，最后呢会实现新天新地，来展现神啊完全的一种荣耀。我们啊讲到此。